本周是脑退化症行动周，该活动提供相关的信息，并鼓励所有的澳洲人增加对病症的了解，学习如何改变身边受影响的人的生活，并帮助消除歧视和误解。无论是在澳洲还是全球的范围，脑退化症的患者人数逐年攀升。脑退化症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健康和老年护理问题，对患者及其家人朋友的健康以及生活质量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根据最新发布的报告，2021年估计有 38.62 万至 47.2 万澳洲人患有脑退化症。2020年，脑退化症是澳洲的第二大死亡原因。华人服务社高龄家居服务行政主任崇兴哲以及华人服务社的高龄颐养院注册护士 Sylvia 钱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介绍了关于脑退化症的居家护理服务以及院舍的服务，并谈及多元文化社区里长者以及照顾者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崇兴哲首先介绍了针对脑退化症的家居护理服务。
那家居护理包括了不同级别的服务。首先低级别有联邦家居支援服务，然后有家居护老套餐计划，然后还有一个短期的护理复原计划。这些服务呢，都需要通过 Managed Care 线上或者电话申请，或者联系政府指定的多元文化申请协助机构进行申请。在这些政府服务津贴的基础上，华人服务社还有跟 Dementia Australia 合作开展多元文化脑退化症照顾者协助计划，并且参与 Flinders University 主导的华语脑退化症照顾者学习计划的研究项目，并且政府还有相应的 Care Gateway 照顾者门户计划，也可以帮助到脑退化症的照顾者得到相应帮助。那我就以这个家居护理套餐计划为例了。那像家居护理套餐计划里面呢，主要的服务范畴包括了家政服务个人卫生护理服务和这个相应的 Ally Health 的服务，就是包括了这叫医疗辅助这些人员的一个帮助。或者可以进行家居安全的改造或者可以在辅助设备上进行一个购买或者是评估的一个方法。那说回脑退化症的长者们呢，他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认知的障碍，对生活起居或者是自己家居的照顾没有达到一个自己原来的范畴，没有能力去自行完成这些任务。那就由我们相应经过 training 的护工们上门给这些老人进行日常的护理和日常的帮助，这样能保证他们在家里不会受到自己脑退化症的影响，还能安全的在家里生活。那其次了，比如说这些脑退化症的长者们可能在认知上有一定的障碍，然后比如说自己做饭也不可以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也可能会走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护工呢就可以帮这些老人去进行帮他们准备饭菜带他们出去购物或者有的时候可以带他们去看医生这样的服务都是可以提供的。那说回来，比如说这些因为认知障碍的问题，他们可能在家里行走或者在家里行动不是那么安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请到我们的职业治疗师去帮这个长者在家里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评估，这样能发现他家中一些安全问题，然后从而帮助他提升他的家庭的安全性，这样能保证他在家里生活的时候也不会有额外的风险或者是受伤。那比如说有些失智症的老人出去走呢可能会走丢，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帮他购买平安钟这样首先平安钟的功能可以防止他摔倒，那其次就是说如果他外出的时候自己走丢了找不到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家人呢就可以通过平安钟的定位功能来找的及时迅速的找到这个长者所在的地方。然后其他相应的这个医辅的服务呢，可能还包括了像理疗师像营养师或者是足科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多方面的帮助老人维持自己的健康。尤其是营养师其实均衡饮食是预防脑退化症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概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那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的专业注册护士可以提供的服务，有很多内容了，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
西弗亚前是华人服务社高龄颐养院的注册护士，他的工作主要是为了颐养院住客，包括脑退化症长者提供护理工作，并为长者安排休闲娱乐活动。在该颐养院的住户当中，差不多一半以上的长者有不同程度的脑退化症。Sylvia 介绍了高龄颐养院的相关服务。
对于有脑退化症的长者来说呢，他们每一天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变化也会比较大。我们会根据他们当天的情况啊、症状啊来调整一些已经安排好了的活动。因为有脑退化症，它会影响到他们的认知和一些行为嘛，他们会出现一些行为变化。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来管理一下他们的行为。我们有一些长者平常以前在来我们院舍之前，经常在家里帮子女带孩子，会比较喜欢小朋友啊，一些小孩啊这样子，我们就会给他们安排照顾一个娃娃这样子，他们会觉得像在哄小孩，或者是他们会喜欢看一些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小 baby 的视频。也有长者以前喜欢织毛衣，然后我们会在他们早餐之后，把他们这个毛衣啊、毛线啊和这个织毛衣的工具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织毛衣。因为虽然他们可能脑退化了，但是这些事情是他们以前经常做的，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所以其实他们可以做得很好啊。这样子也可以有效地缓解了他们在不同环境里面的不安，和同时减少了发生这些行为的一些概率。
无论是在颐养院还是居家的服务，两人都提到了因人而异、量身定制。对于脑退化症患者的护理计划方案，都会根据病情、背景、心理状况，还有其喜好和需求来进行定制，同时也会尊重他们的选择权。
因为我们这里每一位脑退化症的院友呢，他们背景啊、心理状况啊、这个患病程度和他们的能力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根据他们的喜好和需求来帮他们制定护理方案，同时也会尊重他们的选择权、自主权，然后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服务。为他们平常的活动呢，我们会安排一些脑部训练活动来。帮助改善一下他们的专注力、记忆力。有时我们也会用引导的方式啊，比如跟他们讲，今天的日期、时间，来增加他们的安全感。我们还会提供音乐治疗啊、香薰治疗这些，让他们来放松心情。
一般有脑退化症的长者的服务呢，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然后每个长者的服务计划都是由我们的客户经理根据客人需要定制的。其中，需要最多的是被脑退化症影响的老人提供，比如家政服务、个人护理和家居安全评估和房屋改造，这是他们用的最多的服务啊。然后，从而能提高老人的居住安全。能让他们在家里安全健康的生活。其实谈到照顾长者之外呢，其实另外脑退化症长者的照顾者也是一群非常需要帮助的群体。他们常常会因为突如其来的亲人认知情况的和身体情况的恶化，和照顾压力的突然增加而感到身心疲惫。那我们的服务项目当中呢，有一项就是短期暂息照顾。是可以帮助他们暂时放下他们的照顾责任，放松压力和恢复精神。
脑退化症患者及其家人和照顾者，由于语言、文化、传统等等因素，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其实我在社区工作的这么长的时间呢，是有看到很多脑退化症家庭遇到的困难的。那首先就是脑退化症的患者和照顾者面临的问题，就是对脑退化症相应知识的缺乏，尤其是照顾者缺乏护理经验，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这个脑退化症的患者。比如说有的时候刚开始照顾可能没有耐心呐，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脑退化症老人产生发病时候如何去应对啊？那 因为这样没有经验呢，所以会往往导致长者的病情恶化的速度会加快。其次呢，就是患者及照顾者对社区的服务缺乏了解，不能及时寻求相应的帮助和政府资助的项目的服务的了解。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我们的传统美德里面，可能孝顺是我们的一大特点、一大美德了。往往导致我们的照顾者会把所有的责任呢都扛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不会主动的去寻求社区的帮助和政府的福利。那往往这些人又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照顾这样的脑退化患者，这样就会让他们自己也产生很多的压力。那最后对我们多元社区来讲呢，语言障碍是影响长者及照顾者获取信息的主要问题。那语言障碍还是造成他们社交闭塞啊，缺乏支持的主要问题。这些都是我在工作中所发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他们认为，对于脑退化症患者，不仅需要重视疾病本身，而且还更需要重视他们的内心世界的需求，注重沟通和交流。
其实对于脑退化症的病人来说，他们更多的可能需要的是被理解吧。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有交流障碍了之后，他发现没有办法跟你讲他的需求，那我们如果不理解他的需求的话，他可能就会更加的不安和焦虑。所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需要去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有脑退化症的长者呢，他们在交流上面是有一定的障碍的。他们可能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跟我们，讲出来。然后也，我们跟他说的一些事情呢，他们可能也不太能够理解。所以呢，我们在与他们交流时呢，就尽可能的要在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环境中，然后保持平和的交流方式，然后一次呢都跟他们就跟他们说一件事情，然后要慢慢的说，也要给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来理解我们说的一些内容。我们还有制作一些交流用的卡片，然后那个卡片上面有图片和中英文对照，有时候长者看到这些图片上面的图像呢，会更能够容易理解接下来我们要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要吃饭啊，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个吃饭的一个图片，然后时间，然后他们就知道啊，那之后我们就是要吃饭了。在交流障碍方面，我们基本上是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跟他们之间的交流的话，我们尽量的还是要把要讲的事情啊，要他们理解的内容，以比较简单的方式让他们来理解，比如说用一些简单的词语啊，就。如果是问他们问题的话，也尽量要以那种他们可以回答是或否这样子简单的问句，让他们来理解我们要告诉他们的事情。然后他们跟我们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的能先多听，听完之后我们才去理解啊，他要跟我们说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再去问他，你是不是要去上厕所啊，或者是你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他们用是和否来回答你，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交流还是可以能够完成的。我所接触到的很多人对脑退化症病人的误解呢，就是他们觉得，脑退化症病人他们糊涂了，就什么都不懂了。那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能够耐心的去听他们想要表达的事情。然后对他们有多一些的了解，或多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就能知道如何去跟他们交流，就从中我们就会发现啊，他们其实并不是什么都不懂了。然后与他们交流时候呢，就尽可能要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啊，保持比较平静温和的交流方式，然后一次只说一件事情，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理解你说的内容。另外呢，说话时的语气、语调和身体语言会比你要传达的内容更重要，且更容易被他们理解。我们有时候需要重视的其实并不是脑退化症这个病，而是对于他这些病人内心世界的需求和一些需要。
丛行者特别提到，脑退化症患者的照顾者是一群非常需要帮助的群体。 根据澳洲脑退化症协会的数据，近160万的澳洲人参与了脑退化症的护理。那么，这种暂息服务的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那其实每个人的需要服务的时间和服务的形式也都不大一样。那有些是一种一次性的，比如说家人可能想出去度个假，然后需要我们的人在家里照顾这个老人，这可能就是一次性，这段时间我们给他提供短期暂息护理这种服务，然后他们的家人照顾者就可以暂时去休息一下自己的身心，从长期照顾的压力中解放出来。那你有一些每周或者每个月定期提供的，那比如说这个家人我就想每个星期五休息一天，那你每个星期五我们会安排一个人上门来护理这位老人，然后他的家人就可以得到定期的休息，这样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去持续的照顾患有脑退化症的长者。这些服务大部分是由政府资助的，如果想申请这些政府资助的服务的话，那都需要通过登录一个叫 MyHCare 的网站去进行申请，或者在线上申请，或者打电话申请，或者可以通过向政府指定的帮助多元文化社区协助申请机构进行申请。那其中华人服务社就是在帮政府做帮忙协助申请的这部分的服务。
除了照顾者和家居的服务，在社区当中还有众多的志愿者伸出了援手。
我们会有志愿者会过来协助护理人员来帮忙照顾长者，通常他们志愿者来的话会帮我们跟长者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啊，就是这些刚才我提到的那些休闲活动，也有一些是可以一对一陪长者聊天，然后缓解他们的情绪和不安。这些志愿者呢，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培训，然后让他们能够知道如何来应对这些在照顾脑退化症长者时候发生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沟通技巧。
那像脑退化症的长者呢，通常会有记忆力减退的问题，而且往往会一件事问很多次啊，或者反复重复几件事情啊。作为长期照顾者或者家人呢，往往会失去耐心，甚至发脾气啊。这种时候，脑退化症的长者往往会感到无助和不安。这样，我们社区的志愿者呢，是有一个社区支援计划的。那就是说会定期打电话，或者是到这些长者的家中进行家访，通过陪伴呢与聊天的方式来缓解家人的压力，并且给长者提供情感的支持和保持他相应的社交能力。那我们的社区志愿者呢，更会投身于我们各个地区的长者活动中心，对到访的长者提供帮助，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社交平台和获取信息的平台，这样也是很大程度上能保证他们维持他们的脑部功能，减缓他们脑退化症的发展。这只是我们两个典型的服务内容了。其实我们的志愿者还在社区里做一些其他更多的工作，比如说帮助宣传这些相应的知识啊，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有关于社区服务的信息啊，这些都是由我们志愿者去帮忙去做的。
世界卫生组织提到，这不仅会给脑退化症的患者本人，而且给其护理者和家庭都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会碰到许多的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问题，丛兴哲提出了几点建议。
那首先关于照顾者的问题呢，就是要鼓励社区的长者及时就医，并且定期去看老年科医生。这里有一个我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记忆力减退并不是老年化的一个正常状态。如果发现记忆有明显减退，然后并且影响到生活，一定要及时就医，做相应的全面检查，来确定自己病情的情况。那第二呢，就是因为语言问题或者是知识欠缺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信息呢，那就是欢迎他们来积极参加社区的各项知识普及讲座。最后呢，就是要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了，扩大自己的社交范畴，从而能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相应的帮助。他们的生活质量，那就是从他们接受服务的频率啊，或者是对家人、对照顾者的一个教育啊，这样来保证他们的生活质量。那首先，如果他有申请到MyHCare 的服务，或者有用相应的社区服务，那我们提供专业的护理计划，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专业护士对他们的照顾者进行一定的教育、一定的培训，让他们知道如何更好的照顾他们的亲人，这样脑退化的这些长者呢，在社区里就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其次呢，就是我们会给很多相关的信息啊，给到这些照顾者或者给到脑退化的患者，他们可以根据像 Dementia Australia 啊这样的平台，得到他们想要学习的关于脑退化症的知识，这样他们通过自己的学习、个人的进步，然后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好适应他们方式的照顾计划。